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个人为什么生病。人生病的原因知道了，对于治病的效果就会提高很多。中国古时候的医学书籍里头对于人为什么生病的原因说的很多，比较早期的像《黄帝内经》里头对于生病的原因就说得相当清楚了。《黄帝内经》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素问》，一个是《灵枢》。《素问》的部分是中国道家学术系统为主要内容。那么这个中国道家的学术系统不但是讲天气，也讲人，而且把天跟人互相之间的关系说得相当清楚。那么另外一部叫做灵枢，灵枢就讲人生了病该怎么样治，但是在生病之前有很多很多的基础的知识，例如经络啦，例如这个人跟天或者是穴道等等互相之间的关系，它都在灵枢里头来说明。灵枢里头曾经说过，人之所以生病跟这几样东西有关。他说百病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有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天气影响的，例如燥湿寒暑风雨，这些都是与天气有关的。另外与情绪有关的，例如喜怒，还有跟非天气非情绪有关的，例如饮食，例如居处。所以后世人说，人生病的原因有三个原因：一、内因；二、外因；三、不内外因。有的人认为内因是由于情绪，外因是由于天气。不内外因就是不是情绪，也不是天气，而是像吃东西或者住等等啊，居住等等有关。可是也有的人认为，外因是天气，内因呢是我们自己身上的经络，那不内外因还是一样。所以这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物所说的不同的生病的原因。来看看《内经》里头所说的，他说啊，百病之所以啊发生呢，它必起于一定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然后呢，他说，可是为什么生各种病的时候，多半都是旦晦昼安，就是说到了早上太阳要升起来的时候，也就是白天了，这个时候呢会变得比较好一点。到了昼，也就是到了真正的太阳已经完全升起以后就好了，叫做旦晦昼安。而夕佳夜盛呢，他说夕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就开始又加重了，而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更厉害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中国古时候的先圣先贤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其实人啊，他的这个气呢跟气候跟节气呀等等都有关系，认为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他们不一样的节气，不一样的时气候，都有可能让人啊这个在生病的状况有所变化，变好或变坏。所以他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是一定的，是一个恒定的。 那么人呢，也跟他一样的有一种反应，所以他说人意应之，就是人的气呢也反映在这一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状况。而一天呢，它分成为四季，有一天也可以分成四季，不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也跟四季一样分明的分别的非常的清楚的。他说以一日分为四时，一天可以分，也可以分为是四时。朝，他说朝啊则为春，就是早上一大早那个时候就是春天。日中为夏，就是到了中午的那个时间呢，大概就是夏天。日入为秋，太阳往下去了，往下沉的时候就是秋天。夜半为冬，到了半夜的时候呢，这就算一天的冬天。而刚才不是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吗？那么在朝的时候，就是早上那个时候呢，则人气始生，人的气啊刚刚开始往上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呢，病气就开始渐渐衰，人啊人气往上升，病气就渐渐的往后衰退啊，人气始生，病气衰。这个时候呢，所以所谓的旦晦，旦就是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就晦，晦呢就是开始有点明亮了，有点好了。日中到了中午的时候，日中则人气长，这个时候人气呢开始往上涨了。人气越上升，那么病气呢就越退后，就是这样。所以人气长，长则胜邪，人气一旦长上来的时候呢，就可以胜过邪气，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安。所以朝晦，然后呢到了日中则安，朝晦日安。然后呢到了夕，夕就是傍晚了，就是太阳已经开始下沉了。夕则人气始衰，人气开始往下衰，往下衰的时候呢，邪气就开始往上升，这就是有这种消长的关系。邪气始生，故加，所以这个时候病就开始又开始往上升了，往上有啊有病的状况了。夜半人气入脏，夜半的时候呢，人气就已经到了脏里面，也就是藏于内了。那么入脏了以后呢，邪气就完全占据了我们的身体，所以邪气独居于身，故肾也，这个时候病就肾了。这就是讲一天的时间跟我们病气都有关系。那么就告诉我们说，人生病呢，这个病气不但开始生了以后呢，它还有一个一定的途径进入我们身体。先从哪里进去呢？先从皮肤，然后从皮肤呢，然后渐渐往里头深层的进入，从皮肤而经络，然后呢而脏腑，然后再进入更深层，甚至于最后入于骨了。所以在灵枢的五辩论里头就讲，他说人啊生病是从风雨寒暑，然后他循着什么，循着毫毛而入于腠理。毫毛就是这个皮肤有这个汗毛的啊，这个汗毛孔这个地方进去，然后进去了以后就进入腠理，腠理呢就是皮肤啊，就是进入皮肤。那么进入皮肤以后，有的时候还会怎么样，还会复还，就是又退出来，有的时候呢就留止，就留在那个皮肤里头，甚至于再往里头呢就生成所谓风肿汗出，结果有风有肿，然后呢有汗出了，或者甚至于再进去的时候就造成了人的肌肤消瘦，我们古时候的讲法叫做消丹，就是皮肤 肌肉开始消瘦，开始萎缩，然后呢，或为寒热，或为流闭，就会寒热而发，然后呢，甚至于留有这个痹痛等等，甚至于再进去，甚至产生的所谓积聚啦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这就是生病的主要的几个原因。可是，为什么有的人？他也一样感染了风寒燥湿等等这些东西，可是他不生病。另外一些人呢，他遇到了这个风雨燥湿阴阳等等这个气呢，结果他就生病呢。原来《内经》里头也记载了一些个方法，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说人身体的特性啊，禀赋不同，那么就会得不同的病情。就好像他就打比喻，我们中国古时候的不管是医学也好，文学也好，很喜欢用比喻来说明一件事情。那他就打一个比喻，他说啊，你问一时遇风同时得病，你就说你都遇到风寒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呢，有的人得病，得了病以后呢，为什么他们都不相同，其病各异，愿问其故，就是说他的病啊都不一样，为什么呢？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好，于是皇帝当时的一位医官叫做邵瑜，邵瑜他就说，他说啊，我来比喻成一个匠人，就是一个工匠啊。这工匠呢，他拿刀子啊，拿什么东西去削这个木材的时候，他是怎么削的呢？他说，你看在削断材木材的时候呢，木头啊。它本身也有阴阳，有阴阳呢就有坚或脆，就是说它也有坚固的地方，也有比较来的脆直一点的地方。那么所以呢，坚者不入，就是比较坚硬的地方呢，我们这个刀子要砍进去都不容易。坚者不入，脆者皮迟。假如说比较脆的地方呢，那么这个木材的皮呀、啊、就来的比较松弛，比较容易砍入。至其交结，假如说这个树刚好有这个截枝的地方呢，就是至其交结呢，则会缺斧，缺金斧焉，就是斧头都没办法砍进去，要用斧头用力砍才能砍得进去。所以一个木头当中啊，它都有坚脆不同，就有坚硬的，有比较脆直的部分，就都不一样。坚者刚啊，那么脆者容易伤啊，就是比较坚硬的地方呢比较刚比较硬，所以呢就砍不进去，而脆的地方比较来得容易伤到。而且材木不同啊，皮之厚薄，枝之多少，而也各有不同，就是说它的皮肉啊，这个材质的皮比较厚比较薄，或者呢这个木材里头的枝翼里头水翼比较多的话呢啊也是不一样的。并且还有这个木材啊，它们有的是比较早一点长花，有的呢比较早一点生叶子，那么遇到春天的霜，或者说遇到了烈风啊，就是比较强的风，那么花就落了，叶就开始枯萎了。假如说把这个树呢经常的曝在啊，经常暴露在这个旱，就是干旱的当中呢，那么这个树木呢则脆木啊，则脆木薄皮，它的木头比较来的脆，它皮来的比较薄，然后呢枝啊，它的这个枝条里头的枝翼比较少，而叶子呢就比较容易萎。所以这样子呢，这棵树都不一样，那么我们人呢，人也是一样，人他有生长在不同的地方的，那么这个人也有不同的禀赋，不同的特质。例如生长在北方的人跟生长在南方的人就不一样，生长在东方的跟生长在西方的人，那么他们也都不一样。因此人也有高头马大的，也有怎么样，也有长得矮小的，有比较来的身体发肤等等都比较来的壮的，也有来的比较瘦弱的。好，除了人的身体的禀赋特质以外呢，这个人呢、啊、他还有由于他的食物的习惯，由于他情绪的处理方式，也可能有不同的生病的状况。例如说饮食不节，饮食不能够调和， 有的时候早起不吃东西，或者是那时间该吃了不吃了，该穿衣服的时候不穿衣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人也比较起来容易生病。曾经我也有一些病人，我说奇怪，为什么治病的效果就一直不好呢？明明其他的病人我一治就好了，这个人就治不好呢？结果我从他的父母，从他的家人口中就听到了，原来这个人呢，他比较喜欢显露出年轻人的不怕冷，年轻人的不怕风，因此呢，穿的衣服穿的少。穿的少呢，结果就容易造成了病邪的啊，或者说病菌啊、病毒啊等等的侵入，以至于这个人就这个病情就不容易好。于是把这个部分改变了以后，这个人的生病的状况就自然的减少。因此，该穿衣服的时候穿衣服，该吃的时候吃，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养生的方法。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那么假如说一旦你不能够照着养生的方式，会发生什么状况呢？来看看，那么在内经之后，大概到了汉朝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学家，名字叫做张基，张仲景。张仲景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伤寒杂病论》。可是《伤寒杂病论》因为年代比较久了，那么它里头呢，可能被由于天气的关系，以至于潮湿了，以至于发霉了，或者被虫蚁所啃噬了，以至于这本书呢就变成了比较不完整了。比较完整的一部分是讲经络的，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已经几乎不完整了。不完整的这个部分被后世王叔和先生把它给分成为，就把这部书被分成为两部，一部分称之为《伤寒论》，一部分称之为《金匮》。金匮的部分呢，因为被虫蚁所啃噬，而且被湿气等等造成发霉等等，这本书已经比较不能够完完全全以全貌给我们看到，因此称之为《金匮要略》。《金匮要略》里头对于人生病的原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很精辟的说法。他说人啊，他是禀五常，所谓五常呢，就是风火湿等等这些，也就是五行，也就是木火土金水这些东西。因为人在这个五常当中，那么人啊，他由于风而能够生长，由于啊这个风而能够，因为风能生万物，能够使我们生长，但是呢，风也能够让人呢这个被害到，就好像水能覆舟，也能够覆舟。所以呢，我们人的身体，假如说五脏气质都好的话，人就不会生病。可是人为什么会生病呢？张仲景在这本书里头就讲，千般灾难不越三条，所有的灾难，所有的病情，只有三种。一者经络受邪于脏腑，为内所因也。他说啊，所有的经络受到邪，而邪气呢就进到了脏腑。他说这就是内所因，也就是内因。二者，第二呢，就是四肢九窍，四肢跟这个我们的九窍，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啊，血跟脉呢互相传动。涌塞不通，就是假如说有所阻滞了，有所涌塞了，那么这是 外啊，为外皮肤所中也，这就是外头皮肤中病也，也就是外阴了。另外三者，他说房事筋韧重受所伤，就是由于房事，就是说这个性行为，还有呢筋韧，就是被金属刀子等等割到，或者是被虫蚁啊，这个虫兽就被虫子咬伤，被这个啊猫啊狗啊或者其他的动物咬伤，那么这是千般灾难。好，千般灾难他们都不会超出这三个。所以呢从这个地方他说以此详之，从这里就知道了病由都尽，所有的病呢它是什么样的都已经知道了。假如人能养肾，他就说啊，怎么样能够使这个人不生病呢？人能养肾，养肾就是养生，能够慎重自己的穿衣服跟吃，人能养肾，不令邪风干侮经络，就不让这个邪风或者讲现在讲细菌啊病毒啊等等干侮我们身体的经络，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比较好了，不容易生病了。假如万一视重经络未流传脏腑，就是刚刚好已经进入了经络哦，但是还没有进入脏腑的时候呢，那么就赶快，他说急医治之，就赶快治好。或者说四肢啊才刚刚感觉到重重的有滞塞的现象的话呢，赶快就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就赶快导引啊吐纳啊，这个还有呢就是用针灸啦或者用按摩的方法呢，勿令九窍闭塞，就不要让九窍被闭塞住，更能再来第三，更能怎么样呢？无犯王法，就是说不要犯到法律上面的任何的不对的事情，就不要做坏事，而且呢又不要犯到禽兽灾伤，就是不要被鸟类兽类虫蚁类所咬伤。房事勿令劫乏，就是在性方面的关系呢也不要太过度让自己疲乏了。服食节气冷热苦酸辛甘，就吃东西呢那么就一定要注意冷热，注意不要吃的过度的偏酸或做过度偏苦或过度偏什么性味，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造成形体有衰，就不会造成形体的衰弱，那么病则无由入其以奏理，这样子病呢就不会进入我们的皮肤，以至于甚至于进入的更深更深，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就不会生病。当然我们最注重的就是人不生病才是医生的职责呀，那么医生他帮你把病治好了，也希望你能养肾，不为虫蚁所伤，不要让自己更得更多的其他的病。那么这就是人为什么生病，生了病又如何能够治好，那么如何养生，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各位大家好，吴医师你好。
你好。
我这边有一封啊陈先生的来信啊，他提到说他是做业务的，然后呢常常有口臭的问题，用了很多的名牌漱口水都没有什么改进，他想请教吴医师应该怎么办比较好。
哦，这个口臭啊不是用漱口水就可以治的。
对。
口臭呢它是包括了口腔牙齿等等的疾病，这没错，但还有像鼻腔有问题啊，鼻咽腔有问题啊，喉头有问题啊，或者肠胃有什么病的时候，也都有那种口臭的现象出现，甚至于连肾脏病都可能有口臭，
这样子。
是的。
哎，我听说中医好像可以借由这个口里所发出来的臭味去判断说这个人可能是从哪一个部，就是说哪一个器官出了问题，是吗？
是这样的啊，中医看病啊是用四诊，叫做望闻问切，望就是看看气色啊，看颜色啊等等，那么闻呢是听声音，听他讲话的声音，然后问就是问他的生病的从什么时候发生啊，什么时候他喜欢什么，他喜欢什么这一类的，那么切就是切脉，那么用这些方法来看病。 可是呢，闻味道也是看病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呢，人家讲闻诊就也包括了这种闻味道。事实上，借用鼻子啊，因为鼻子是非常灵敏的一个器官，它是一个非常灵敏的嗅这个气体的那种挥发性气体的那种那种一个很好的很灵敏的器官。那么，假如啊，就是依照我的经验呢，假如他有某种病，就有某种味道，这是真的。例如说，他有糖尿病，可能会闻到一种铜的味道，铜就是那种女孩子用来擦这个指甲油，要去掉指甲油的那种那种东西叫做铜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假如闻到它有那种氨的味道，就是 ammonia 的那种味道的时候，很可能它就是由于氨气在身体里头的代谢不够好，因此呢就有那种就是可以断定它有肾脏的毛病。那么同样还有像肠胃的那种臭味呀，或者鼻腔的臭味呀等等，我们都可以判断出来，它是不同的这种病情。
不过像我有一些做生意的朋友哈，我看他们好像工作比较忙碌，对，那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他们常常就有这方面口臭的问题。
哎，是的，因为他们会睡眠啊，什么东西比较不好。实际上呢，就是因为他有紧张烦恼了，才容易睡得不好。那么我们再问，紧张烦恼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比较对。好了，那么请问为什么要赚钱？我们赚钱不就是让我们吃得饱，
对，
穿得暖就可以了吗？可是现在的人呢，他比较起来就是比较要求的多吧，欲望比较多一点吧。
对啊。
那么结果呢，就有100块钱，他就希望有1000块钱；有1000块钱，他就希望有10000块钱，就希望钱越多越好。
对。
看到他的存折账簿上面多一个零，他就笑颜逐开；假如少了一个零，他就怎么样啊？就像这一类的情况呢，非常严重。因此呢，就容易造成那种紧张。还有呢，就是工作呢，他不像，就是假如说他原来欲望比较少的话，他的工作就是真正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可是现在的很多的人，他不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是为了那份工资而去做。而且呢，有的很希望就是说能够得到老板的奖赏、赏识等等，这样子而去工作。结果呢，这样子他一定会比较起来容易有那种失眠、紧张、烦恼等等，就以至于呢，他的可能就因此而有其他的内脏上面的病，以至于就不太好。
所以这么说起来，人的这个情绪，连口臭都可能由情绪所产。
也不能这样子讲，就是说情绪会造成他睡眠什么的问题，然后以至于发生了这种味道，或者说情绪造成他内脏有病的，以至于发生这个味道。
这样，所以说起来啊，我觉得好像真的这个情绪的管理还有生活习惯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对，把欲望减少一点，就情绪不就管理得很好了吗？
就可以像胡医师这么天天愉快，天天开心，
天天逍遥。
对对，